所以你在意大利住几年呢？
在意大利十几年了，十三四年吗？差不多十四五年吧，我忘了耶。我以前念北艺大的时候有去法国了留学一下，后来就回台湾继续念书。可是我北艺大一念完就直接过来意大利。
很少好像爵士人说会到去就直接去意大利去留学的这样子，这种情况几乎是没有。
对，没有，真的是没有。因为包括、
啊、你在意大利你一定知道有没有台湾的爵士乐手。
没有，就是因为我第一天到那个音乐院去报道的时候他们都以为我走错组别，他们就会说古典乐在那边，不好意思，然后因为我是东方人直接要把我送走。
了解。
不是，没有没有， 我是来念爵士的。因为现在全意大利念爵士的台湾人应该也只有一个、嗯、据我所知啊。对，因为我是那个意大利爵士音乐家协会的会员嘛，所以我大概就是大概有谁是比较 active 的，除非是他非常非常新，可能还在念大学，不然我猜应该台湾人只有我一个。
欢迎大家今天收听我们的爵士边缘人，我是 Jeff，
我是新维。
新维，今天你要介绍我们的特别来宾吗？
我们几季之前应该是讲 Dexter Gordon 的时候有请他来过，他哇天哪，真的太喜感，好让我好好的重新再讲一次。他是一个很棒的歌手，很棒的古典的歌唱家，但他也是一个爵士歌手。那他到意大利念书的时候，其实讲到这应该就破梗了。好，到意大利念书的时候他其实是主修钢琴，主修爵士钢琴，但是呢他现在算是以一种爵士大乐团编曲家作曲家的身份，就是应该说在欧洲的音乐界里头这应该算是他最主要的身份，虽然他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今天很开心可以欢迎到现在住在米兰的默默。
Hello，
嗨，大家好，嗨。
我昨天教清水高中教到最后的时候，我已经无法 improvise 任何那个蓝调的句子了，就我的头脑已经烧坏了。
等一下，你昨天连续教几个小时？
我不是连续，是因为我一直也一边在通勤，就是因为我昨天一早在高雄教课，所以我礼拜四晚上就出发去高雄了。对，然后教完以后又坐高铁去台中教。对对对，所以哇，
我跟方思友都觉得他应该是铁路局局长。一直在南回北回南回北回。
但说真的，就是我们前几季有访问默默然后跟方思友，我觉得我是大大的被他们两位的工作狂给激发这样子。所以才觉得让我觉得回来台湾的时候应该就要过这种战战兢兢的生活，就是每天都要过得非常
要超越我们两个。
我应该不会超越你们两个，因为我通常都是很紧一两个礼拜然后就很松一两个礼拜，可是我知道默默跟思友都是一直不停马不停蹄的，就是一边又在工作然后一边又在创作然后一边又在表演。对默默是非常非常的敬佩然后也非常非常的尊敬。那因为今天我们请默默来主要是要来聊大乐团，所以我觉得 Jeff 老师你要不要从你开始发问好了，你应该有很多问题。
我超多问题的，从刚刚讲这个工作狂这个事情我就很非常的好奇。不过我现在最好奇啦，因为其实有些听众可能就是对默默不熟悉的话，那我也蛮想了解的，就是说为什么你的这个音乐的成长历程到底是什么？怎么会有一个爵士乐手，然后到意大利去念爵士的？
因为我原本来意大利的时候是在北艺大一毕业就过来了嘛。那个时候是因为非常不属于我的个性的原因，就是因为爱情，所以我就过来了。反正那时候年纪，
这个需要多讲一下。
就是我认识那个时候小时候的男朋友，他就是我现在的结婚的先生，同一个人啦。对，那因为原本我想去法国，那因为 在法国念书的时候遇到这位意大利男生男孩子，后来他就说、嗯、哎，去法国有什么好，来我们意大利，所以我就来了意大利，就这样子。
哦，是你去法国念书的时候认识这个意大利的男生，然后之后再搬到，因为他的关系然后去意大利念书、
嗯、
这样子。
对，
在北艺大主修什么？
我在北艺大主修声乐，然后其实也没有很认真的在学钢琴、嗯、就是复修钢琴，然后是弹属于是那种弹得不好的那种，就是有些人复修很强、嗯、钢琴很强，可是我是属于不好的。对，
这个我可以解释一下、嗯、就是呢我们北艺大很多人主修钢琴就是主修钢琴嘛，但不是主修钢琴的人都一定要复修钢琴。
对，
然后我们学校呢就是入学以后就会很快就会有一个复修的考试，意思就是说你复修不够好的人呢、嗯、你还得再修一年。
对、
嗯、哼
对，然后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总觉得我复修不应该那么差的，但是总之我也在那个很差的那一班然后上了一年这样子。其实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不喜欢练琴啊、哦、然后因为从小就是我妈其实也是花很多钱让我上钢琴课，可是我都是只是把那个要考试的那首练好这样子。
哎、hey, me too me too、嗯、因为我跟你讲
啊，所以考上大学以后、嗯、那个很会弹的那种就忘记了，然后老师就说哎呦你怎么弹的这样子，可是其实也不是真的不会弹。你不会知道谁的复修弹的特别好，除非他很有名，就是他的主修之外、嗯、他复修也弹的很好，但是你会知道谁复修弹的特别的差，因为他会在那一班出现。
放牛班。
对
对，
有一点。
等一下，所以默默是在放牛班的吗？
我应该不算是。对啊，可是我自认不好、嗯、我自认不好，对，没有认真练，因为我那时候比较爱玩，对，跟同学骑摩托车去夜游泡温泉的那一挂，对。
哦，我以为所有的北艺大的学生都是这样子，原来是有分挂的。
不好意思，我们给人家这种印象。
为什么林正宝说所有北艺大的学生都是
没有，因为我在 Boston 那个留学还是在东岸留学的时候遇到一些台湾来的学生嘛，那有些时候他们会聊说、uh-huh. 欸、吃完饭之后他们就说哇现在好想去什么去泡温泉啊什么的那样子。
对啊，在北投旁边、
哦、原来音乐系的学生都是这样的。
哦，我不是泡温泉那一挂的啦，但我也不是认真的一挂、哦、
那所以你到意大利的时候是主修声乐吗？还是已经那时候就直接去主修爵士？
我没有一开始就马上念爵士，我有大概耽搁了 几年吧，也没有很久，就是差不多两三年是专心在工作，因为那个时候年纪很小之外又需要自己赚钱为生嘛、
嗯嗯、
然后所以刚开始我有 audition 上，就是我男朋友那个时候他家乡附近的小歌剧院晚上是在歌剧院唱那个就是那种那个合唱团团员，那个是有月薪的，然后、嗯、白天是在小学当助教，音乐老师的助教。对，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我的一个同事他本来就是爵士乐手，他说我晚上需要、嗯、要演出，然后需要一个歌手，然后那你愿不愿意来帮我？我说可是我又不会唱爵士。他说没关系你就来玩。我说那要演什么曲目？他说，然后他就说啊 ，non ti preoccup， 他就说不用担心啦，反正你就来就是。我们那天主题叫做 sound painting， 然后殊不知是一个很大的坑、嗯，就是我的人生第一场的爵士音乐会是一场 free jazz 的音乐会。他就说你要不好意思，小峰老师跑去就会讲意大利文，没有啊，我一刚开始只会讲英文，可是。就是我的学意大利文的那个的办法是土法炼钢，就是我是音乐助教嘛，小老师，所以我就坐在旁边听那个老师讲话，然后一字一句的写下来，他上课的时候要讲说怎么叫学生安静啊，坐下啊，吃点心啊，下课上课早安，这样子一句句学。
哇、wow.
欸、其实这个事情大家讲，你现在讲好像轻描淡写，可是真的很难想象，比如说你到一个国家你连那个国家的语言都不会讲，然后你要去学校教学生呢。对，去歌剧院去唱合唱团我觉得这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你有音乐的训练嘛，可是去教学生有很多这种语言上面的沟通、嗯、哇那真的很
非常难，因为我连叫他们把铅笔拿出来、嗯、我都那时候我也不会讲，所以我当助教的前几个月都是其实是我自己个人的意大利文课，我都到各个老师的教室去旁听，有时候是意大利文老师的教室，他上自然什么数学我都去当助教，然后就一句句写下来， 然后那刚好因为我们那个是小地方，所以他多一个人来帮忙学生，他也是很高兴，所以他就让你进来免费听。
Okay.
对，我就觉得我是用土法炼钢的方式把学把意大利文学起来的，后来才因为工作需要可能考了一些语言的意大利文的证照这样子。
我好奇的是像意大利就是或者是你在那个小镇他们的氛围是怎么样，就是说对于一个不太会意大利文的人，因为我知道意大利人是都还蛮热情的，但是不会说他们的语言，其实应该一下子很快他们也就会 忘记你的存在了吧。
尤其我们那个地方讲话不会只讲意大利文，我们都会讲方言你知道吗，就是比方说台湾的台南只有很多地方只能讲台语，所以我们那个地方其实讲的还 并不仅仅是意大利文，然后有时候是那个地方南部的一个城市的方言，所以我那时候意大利文跟方言有点混淆，我讲不清楚哪一个是哪一个。刚开始的时候
方言跟意大利文它的差异很大吗？还是还好？
每个地方的方言都差很多，比方说拿坡里人要让米兰人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他们只要拿出拿坡里话米兰人就听不懂了。
哇哦，
所以相对米兰人也是，他们如果拿出方言南部的人基本上也应该都听不懂，西西里话也是。对对对，因为以前意大利是不是一个国家嘛，它是很多很多的 region、okay. 后来合在一起变成一个 kingdom 然后再变成 republic 这样子。对啊，
因为欧洲好像蛮多地方都这样，西班牙好像也是这样子嘛。
西班牙也是，西班牙就差更多了。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自己在美国的时候，因为我住的区很多多名家人嘛，所以他们就是都是讲西班牙文，然后就是他们在你面前就讲西班牙文，然后明显到就是你可以知道他们在你面前用西班牙文在讲你，但是你就听不懂这样。意大利人是感觉是大部分时间都是蛮友善的，所以
意大利人还不错。他们是对于对，我觉得相对有很多欧洲国家来说，他们是相对于来说比方说对于一些需要帮助逃难的移民比较友善的一个国家。对，讲到一个很快的题外话好了，就是之前疫情爆发的时候，为什么意大利那个米兰他们一下会爆发这么严重，因为有很多国家把国境都挡起来了，可是意大利是唯一一个没有把国界挡起来，他让很多比方说因为政治迫害逃难啊，或者是因为疫情爆发逃难啊的人，他通通收，他通通他医院塞到爆炸，他通通都收下来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基本上意大利是一个非常 friendly 的国家，对于相较可能有某一些可能大家印象中的一些欧洲国家来说，我觉得意大利就是蛮 nice 的。对，还蛮
就是对外来的人来说，
对对对，
很 nice 的，
不会有很、除了语言之外，不会有很多可能需要适应上的问题。对啊，然后食物也很好，酒也很好啊。对
，OK，
好开心的地方哦。我知道今天那个喉咙不太舒服的小凤老师，现在应该有千言万语，我看就会可以听到他在呐喊了。他想保护我们说，对，欧洲就是有些国家很爱歧视人之类，但他现在什么都不能说，对不起。
千万不要把瑞典这两个字说出来。
我们讲 IKEA 就好。
你们都已经说
了。
好了，好吧。所以默默，为什么你会跑去念爵士钢琴？我觉得这是一跳跳很大。
那个都要怪那天叫我去演 sound painting 的那位同事，他是一个 saxophone 手。他其实现在在意大利，他比我大很多岁。可是我们那个时候同时是在同一间学校，他可能叫一些音乐的 project， 然后我是助教这样子。反正就是因为 sound pan， 我一脚踏入 free jazz 之后，我就觉得怎么会跟我晚上在歌剧院工作的那个景象差这么多，尤其是氛围差很多有关人文的氛围啦。我觉得聊天的话题可能也跟我的个性会比较合，因为我从小都一直在念音乐班嘛，那我的身边从台湾，无论从台湾到意大利都是歌剧的同学啊同事，所以我觉得好像那个市场已经够小了，然后你每天晚上都在同一个歌剧院跟十几年来同一批的人一起相处，那个话题蛮窄的，而且说实在就是好像比较跟我的个性会没有那么的合，我比较想要找一些比较适合自己可以一直这辈子真的想要做下去的一件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在我的那个 saxophone 的朋友的鼓励之下，他就说不然你就去考一下那个爵士嘛， 他说你去我们当地的音乐院考考看爵士组，然后我就去考。那时候我想要找 jazz vocal 的老师，可是我们那个音乐院小到连 jazz vocal 的老师都没有。他就说那你会什么乐器，我说，他说你会吉他吗，我说我不会，我就说我可以弹一些钢琴。他说那不然就来弹爵士钢琴，我就考上。
等一下，你去考试的时候是考什么曲子，你弹了什么？
好像弹 Blue Monk 还什么的，我忘了。
那你花了多久 练那首曲子？
可能一周吧，反正就莫名其妙。
天才。
对，然后他们叫我、他们叫我就是 solo， 我就随便 solo， 可能也没有在 form 里面，然后也一定没有在什么 top bar 什么之类 whatever， 就弹一些就是若有似无的一些 solo， 然后我就上了。对，就在那个小地方念了，可能乱念了一年吧，一边工作一边念。然后后来我之后还有在别的地方教书，后来就是我那个时候的男朋友他就说，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小地方他自己的工作也没有发展，我的音乐也不是，音乐好像就是你知道地方很小，所以那个也可能以后念完 也不一定有机会再被看到或什么之类。那时候两个人才二十几岁，就决定来米兰这样子。所以就在米兰开始、他开始找了一家新的律师事务所可是实习，然后我就用转学的方式，因为要是我是用考的，我想我几系郎可能都进不了米兰音乐院，可是是因为用转学考的方式，它门槛比较低，要考的东西也比较少，不然我程度非常非常差。我记得那时候因为米兰它是一个全意大利应该算是爵士最大的学院，对，就是最、
okay.
可能最有点像北艺，我不知道，好，不是北艺大 whatever， 就是蛮好的前几名。我们不要这样子，对，就反正就是前几名。
像师大学生会抗议，对。
对对对，就是前几比较在比较在前面的听得到的学院这样子。然后可是我去考转学考的时候，也是极尽的可能被羞辱或什么的，就说啊，你这样子你也敢来，就是很怕你念七年都念不完或什么的。就
是老师这样跟你讲啊。
对对，因为他们我们米兰音乐老师讲话很狠，就是意思就是你弹得像 shit 一样，你也不用妄想。他说你知道你现在面对的这个地方，你现在站在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吗，这样子好像我不懂、然后还说因为他听了我弹琴，然后他就说我知道你们亚洲人就是对于 swing 这块比较缺。我觉得好过分。
Yikes.
对，六年之后我就有血池这样子。
你稍微讲一下你怎么血池的、
可能我猜我可能是倒数几名转学考进去的吧，不过我记得就是我毕业的时候我应该是全校那一年最高分的，跟学院加荣、对、
好、在我要提出我问题之前想先插播一下，随方思有得最佳专辑
好
恭喜室友。
对啊， 我知道我以后就是要当那个，因为最佳单曲跟最佳专辑人都是我二重奏的伙伴，所以我是金音奖得奖人指定二重奏这样。
要得金音奖一定要找你来加持一下。
对对对，只要找我当二重奏明年就有机会了。
哎呦天哪，好为他高兴哦。哎，太高兴了，
太开心了，太
开
心了，
开心开心。好、回来，就是可是因为古典圈其实有时候也批判性也很强，然后那个环境蛮 conservative 的吧，就故意用英文讲这样子、就不要。就是说你到米兰音乐院去念爵士，其实感觉 也是蛮辛苦的，你觉得很像吗？还是你觉得其实因为音乐的类型不同，所以氛围还是不太一样？
因为 我好像有 我自己刚开始的钢琴的主修老师是他是也有古典学位，也有的确是有几个老师他本来就有古典学位又有爵士学位的人，我觉得他的 approach 他教学的那个 approach 的确是跟可能跟古典给我的恐惧感有一点像。我们那个学位跟台湾他有点差，他是介于硕士跟博士中间。后来我大学的那个钢琴毕业之后被我的作曲的主修老师找去念那个爵士大乐团的指挥跟编曲的，是他从小是听大乐团长大的一个人，然后他直接也是主修爵士，我就觉得他在教学的时候他怎么讲他的教法就会比较不同，包括他沟通的方式跟他怎么样引领你入门的思考方式，我也觉得跟我以前的习惯的环境差比较多，也可能是我心里比较希望的那种设想的学习环境。 取决于你自己想不想学，那你想学多一点我就多给你一点，你不想学多一点我不会在后面比方说逼你啊，好像在这样 的环境下我会学的比较好，我比较不是一个人家可以要对着我指着我念啊什么的我才会把它念的比较好的人。对，因为像以前北艺大我就压力很大嘛，所以就造成我一直出去泡温泉而已。
我觉得美国人好像真的就比较不会直接的批判性的教学方式嘛，
不
对
不
对，不好像真的不会哈。
美国有点就是放牛吃草，反正他说我 你跟我上课，我把我能教的东西教给你啊，你要怎么样是你的事情，尤其在大学的那种的那个年纪的时候他都不太管你。我们读的这种学校可能都是算是比较有点像是名校这样子，所以进去的人都有一定的他对自己有自己的期望或是有一定的程度在，而且也说实在也都是一些业界的一些乐手，所以他们也就是比如说对于什么教育心理学这种东西不是那么有研究，他反正就说哎，我把我的技术教给你这样子，那你要怎样是你自己。
我的主修老师他后来是一个拿破里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随性的人，然后他其实有一点点随性到他想来上课他就来上课，他 不想来就算了，可是他有偶尔有来的那一天你就很幸运就可以可能问他很多很多很多问题，然后他会兴致勃勃的回答你这样子。所以 我那时候在我主修老师身上学习到很多，那他也可能改变了我很多一些对于教学的说话的比方说 的语气啊，或者是怎么样鼓励学生啊，对啊的方式，因为 我也有教学生嘛，我也有开在开编曲课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记得那个时候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好像写了一首弦乐四重奏加管乐的曲子，那写完之后我就写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扣打，非常相当之莫名其妙，然后他就听完之后他就超级诧异，他就说这样就结束了，可是那个时候因为在很多人面前他改我的作业，那我觉得他可能也不想要为了我难堪，就是说好啊你这个也不错啊，不过你可不可以为了我，你现在你心里想着我的想要期待听到的声响，你再为了我个人打造一个属于我的扣打，考试的时候送给我好不好，我就说 OK 好，那我再写一个给你，所以本来的那个版本并没有在我的电脑里 delete 掉，对啊，
哇哦，
这是很有技巧的说话方式，
对对对，没有让我觉得很难看，然后你写的就是 trash 丢掉，
对对对对对，
当然有一些 trash 是整首丢掉没错。
开始练爵士乐之前你有写曲子吗？还是是在这之后？
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不喜欢写曲子，甚至是因为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罗延廷，然后我跟罗延廷认识的时候他就是说哦，默默真的是我比起什么乐器什么乐器或唱歌我还是很喜欢作曲，我就说我就是不想要作曲，对，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好像写了一首曲子之后就有点像就上瘾了，就是它是一个瘾头，可能有一些东西你一定要把它写下来，写完 之后出来还要 orchestrate 它出来，这个瘾头才算告一个段落，所以它这个、
Interesting.
这个东西来了，就是我也没有我也没有预期它会 这么喜欢写这件事情，我没有预期它会在我的生命里面出现，对，那它有一天就灵感女神就莫名其妙的有天，她甚至是在我没有念作曲组的时候，因为其实我是之前是钢琴主修，然后我的主修老师他以前只是我的和声课跟就是那种大班的编曲课的一个老师，是他觉得我写的东西不错他才叫我去转主修跟他学的这样子。
所以你是开始写了之后你才发现说你真的很喜欢这个东西？
对啊，对对对，
因为你刚提到你开始想要作曲子，但是这离我们今天主题还有一段路，就是大乐团，所以我很好奇你什么时候就是第一次真的写到这么大编制的。
我刚开始写曲子的时候写的是一些小品，那这些小品加上我个人很喜欢写词，然后就有一阵子回台湾演出的时候就跟好朋友，因为我朋友没有很多，可能就是那时候合作的好朋友陈颖达，他是一个非常多产的人，就说我觉得我有些曲子想写，他说那就写啊，反正就是他嘛林伟忠嘛，然后这几个人他们讲话就说那就写啊那就做啊干嘛要想那么多，那就做啊那就发啊， 要出专辑那就出啊，那要录那就录啊，就是他们永远都只会这样回我，就我们就说哎、欸，好烦恼，这要不要干嘛什么，他说那就做啊，赶快快点，所以就他们就这几句话，所以那个时候就 这种类型的就是比较小编制的小品，加上我自己喜欢的歌词，然后又我也喜欢唱，就夯不啷当写了十几首曲子，然后收录在第一张专辑里。然后后来之后写的小品呢、嗯、是因为有一阵子我非常在用力的研究瑞典三重奏钢琴三重奏，就是 Esbjörn Svensson Trio 的作品，那后来就写了几首钢琴的小品，那就跟我的在意大利这边的一个 trio， 是一个我们三个女生的一个钢琴 piano trio， 就出了第二张专辑。后来越写越大越写越大，然后我觉得好像我的耳朵的发展要从 horizontal 发展到 vertical 的时候，那个和声的声音 要的堆叠要越来越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就写到 big band 这样子。对，那 也因为我刚好那个时候就正好转了主修，所以就对于声音的了解就更多，然后 也懂得配器，所以就越写越大，到最后就写到一路写到交响乐去这样子。
大家抓到重点，因为其实默默写的不是只有爵士大乐团，他已经写到交响乐去了。
就是那个电脑原本是我的 Apple 是一个 Mac 的11寸的嘛，然后所以就原本刚开始那个看谱很简单，它就是一行，到最后有50行谱我就是那个 touchpad 一直要上下刷的写法这样子，可是我到现在还是用同一台电脑。
你还是用那台再继续写曲子？
对对对对，
应该很多东西都不能更新了吧？
对啊，
不能更新，不用更新它。对，不用不用。
刚刚前面讲的其实他做的这些曲子其实已经是两张不同的专辑，一个是他第一张默默进行式，然后是等于是 vocal 的一个 quartet， 然后整个编制都是在台湾的乐手，就是英达，然后
伟中跟听雅
还有伟中。 对然后另外他 trio 他担任的是钢琴手，所以之前暑假他们回来台湾巡回的时候很荣幸可以参与到其中一场，
我们很荣幸有你来玩。
他们的曲子都是他们自己的 original， 然后跟平常在台湾会听到的曲子也不太一样，而且我觉得他们三个就是一个精灵组合，就是他们就完全有他们去有自己的 sound。 除了刚刚因为默默其实他第一张专辑也算是一直都同一个团，像是明艳、颖达，然后 King 牙跟伟中，他们是一个 sound， 因为他们是一个 band。
对，
然后但是就是这样子的组合不多，因为大家就是反正因为就很多不同的演出，所以就会一直就是会跟不同的人合作。一个组合要磨练到就是有他自己的 sound， 其实都还蛮需要一段时间的。对，但是默默的潜意识三重奏就是一个很明确有他们自己的 sound 的一个 trio 这样。对对，
所以这个事情你刻意就是你有花很多心思去做出自己的声音，还是它就是很自然就会这样发生呢？
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现象，因为我们三个 trio， 这个三个女生，我们三个女生是本来以前在合奏课的时候就是好朋友，因为念爵士的女生本来就少，然后我跟 double bass 的时候两个人恰好都是外国人，我是转学生进去，她是交换学生过来，然后只有鼓手是意大利人，因为我的 bass 手是保加利亚人，然后班上女生少的情况，然后又刚好是一个 piano double bass 跟 drum， 然后怎么讲，不变成好朋友还蛮奇怪的，变成好朋友之后又不组一个 trio 就更奇怪，所以这个 trio 是本来在念书的时候就有这个 trio 的，而且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是三个女乐手，然后三个人的程度都不是班上最好的，所以一直被老师批判嘛，然后所以常常晚上的时候有很多那种女生之间的抱怨，什么这个老师怎么样不公平啊，都欺负女生啊，都比较偏爱男生啊，什么 barper 啊什么的，那因为这样子的革命情感，所以我们三个人的感情就一直延续到现在，然后风格写曲的风格是好像我们一边在决定要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就慢慢的三个人慢慢的在写曲子，因为我们这个专辑里面有怎么突然讲到 trio， 不是讲 big band， 可是在一边在写曲子，我觉得我好像 因为真跟着另外两个人生活很久了，就会有一点耳朵里心里有他们的声音，有一点点为他们量身打造而慢慢写出这些曲子。
嗯，
所以
了解
这个专辑里面的九首曲子有一点点像是好像是三个朋友互相想着彼此的声音之后写出来的，然后它其实非常偏 minimalism 的氛围这样子，所以好像还蛮 workable 的。对，那我们之后这个团也一定会也一直会以这个风格走下去这样子。然后上次我们暑假回台湾去巡回的时候，那个新威有来高雄常陪我们玩，然后他的声音加进来就非常的惊艳，因为我们刚好有很多东西是很 folk 的，是有一些保加利亚的风格的，然后加上小提琴就很像非常的加分这样子。然后新伟在台上的那个声音很亮，就是突然觉得好像突然加进来一个声音，你知道那个 interplay 就很对这样子。
嗯，
对啊，他们在超多欧洲的爵士音乐节演出，欸，也在很多欧洲的一些很不错的爵士乐的媒体上其实都有报道他们这张专辑。好，但是我们好像真的应该要来聊一下大乐团。我跟默默应该也是算有一点相见恨晚，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就完全没有机会认识，我们各自走上不同的爵士乐的路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们常常会聊到一些就是，他生活上啊创作上 的事情这样，所以突然真的要聊大乐团这个题目我觉得超大的。我不知道 Jeff 老师有没有比较 specific的问题，就是关于大乐团。
我们讲最基本的好了，像比如说你刚刚在聊你的 trio， 那大乐团的话，它的我觉得大乐团就是某种程度，我觉得它的困难度就是它的 logistics， 就是你不要讲说音乐啦，就是光在敲这些人事就烦死了，就是你要把这些人全部弄在一起。Yeah， 那可是我知道像我常常看到比如说就是默默的在脸书上面的一些活动的这些资讯啊，像你是怎么样找到这么多的乐手，比如说甚至你做一些像交响乐团比大乐团更大的这些编制，那其实都是这些人士都是你自己在瞧吧。
嗯，对，我没有帮手或什么的，一直到这个礼拜有我的，应该讲说因为我现在目前在米兰最近新成立的这个Jazz Orchestra 这个大乐团嘛，到这周才刚好有一个小号手的学妹答应要来帮我，不然自己弄真的是快要不行了。对，因为真的是太多事情，然后我真的觉得我很像一个妈，对，快要疯掉了。
你是最早是你写了曲子之后，然后你想要找人来演这个曲子，因为一般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不对？
这么讲，我觉得我其实也要有一点点责怪我们的老师，因为我的老师他是反正他也听不到中文台湾的电台 whatever， 我就觉得他有一点公器私用，因为他之前觉得有一些我的曲子还不错，然后他就会拿去演。然后我虽然很感激他给我这个机会，可是我说老师，可是我想要指我自己 的音乐，他说不行不行，你们不行。对，他就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随便给了我一个理由，反正他们拿破仑人讲话也没有很清楚，反正就说我觉得还是我来指比较好，所以就导致有好几首。
你的老师有一个乐团就对了。
哦，有，他在我们学校有一个学校的乐团，那这个学校的乐团是也是算全国蛮强的一个乐团，他很有名，他叫做，因为我们的音乐院叫做威尔第音乐院，所以这个乐团也就是每一年最强的人会去 audition 这个团，是我们音乐院最大的一个 orchestra， 这样，这在爵士的组这边是最大的。那要 audition 进去的人还就是程度要蛮高，那想当然每一年都一直有最好的学生去吹这个 Verdi Jazz Orchestra， 那他声音是最棒的嘛。那所以像我们刚开始写曲的人曲子的人都很希望曲子能够备受青睐啊，拿去给 Verdi 演一下也好，可是我觉得他好像有点太喜欢我的曲子，就是每一次他可能有两三次都是很大的活动，那说我说老师我想要指，然后他就会说不行啦，我觉得还是我来指比较好。我就觉得有点可是我觉得虽然那个节目单上有印我的名字，可是我就觉得还是有一些 sound 没有，他没有指出我想要的味道。然后我自己的曲子也有在欧洲比赛嘛，或者是有给一些其他团演，那就是一直到处拜托人家演我的曲子，到最后 不但没有办法自己要求到那个我希望的那个 sound 跟那个 power 或是 energy 的东西，而且有时候大家可能就忘记那个是你写的，所以在这样子的原因之下、嗯、那我刚好前阵子大概今年初吧，刚好有一个新的四重奏，那那个四重奏里面有一个 saxophone， 他是我的学长，他刚好就是米兰，因为我米兰有好几个 orchestra， 有好几个 big band 这样子，他刚好是这个 big、嗯、好几个 big band 的 side man， 那我们两个是好朋友，我们原本我有好几首曲子是从这个四重奏里面出发的，就原本写的是给四重奏，然后是有我在钢琴、嗯、然后有这个学长 saxophone， 然后一个学弟跟另外一个同学是 rhythm section， 然后我就说、嗯、其实这首曲子，然后他们就开玩笑吧，有一天大家就在喝酒，他就说其实这曲子后你要是有时间写成 big band 是真不错，我说我并不是不能写啊、嗯、我只是没有时间，他说好、啊、那你有种写你就来组个 big band 啊，我说那你们这么说我就这么做啦，所以我就做了，所以我就嗯、我就把曲子写出来，然后我就好很诚恳的把 demo 做好，我就开始列、嗯、就是怎么讲，才开始观察每一个人，有好几个人我认识的学长啊学弟啊学妹啊，甚至他们的 sound 是我非常很喜欢的，那当然他们也是很出色的一些已经游走在米兰各大 orchestra 的 side man， 我都觉得他们的演出的、嗯、他们的比方说 instrument 的技巧都非常的惊人啊什么的，我就开始用我的 demo 去诱惑他们，因为我都一直记得 Jeff 老师好像之前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你有说过一句话，就是你如果说要吸引你的乐手你要有 good money or good,、good musician 或者是 good music， 那我觉得我没有 good money 嘛、嗯、那可是我想要我尽量做到有 good music 跟 good musician 这件事情，所以我每次我在游说每个人的时候我会说啊，我跟你讲那个谁谁谁也答应了，那很多人都会因为某某人是他好朋友他们的 sound 也很合就答应了就进来了，大概今年初的时候就试着把曲子可能都写完了可能八首，然后就做了一次 rehearsal session， 然后那一天就是大家非常的开心，从此以后我的团就定型了这样子。
就是因为刚刚你说就是米兰其实好像就本身就已经有一些大乐团了，所以就是我想要问你说米兰的 jazz scene 大概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我们这边有非常非常多在演 Count Basie、或者是应该是说一半一半，就是有非常多还是比方说有很多他们是很专心致力在做 tribute、除了米兰音乐院之外还有一个私立的音乐院，它叫做 Abado 音乐院，那他的院长其实今天晚上我会去听他的 Count Basie Tribute 音乐会，那他自己本身是一个 composer， 他其实是一个 arranger， 他不喜欢 compose， 可是他很定期跟努力在推出、嗯、比方说上个月是 Thelonious Monk Tribute The Big Band Arrangement 这样子，所以有点像是他很像一个怎么讲 Big Band 的维基百科，你若定期去听他的音乐你会听到很多他 tribute， 把 Power 他也 tribute 过，我听过 好多个音乐家的作品他拿出来然后做成一个选粹一个组曲这样子然后来做演出，那有这样子性质的 big band 就是他一直专门很像学术性的一直不停的把之前的人的作品好好的 arrange 这样子，那也有一些是专门比方说要为了 swing dance、还是有一些固定的跳舞的地方的所谓的摇摆乐的那种形态的乐团、嗯、然后里面有很多什么 clarinet 啊这些比较传统的这些 chart 演这些 charts 乐团，那我觉得好像新的演 original 的可能除了我们音乐院的那个团就是目前可能就是有两个吧，我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对，那我很新我才出了几个月而已这样子，我这个团刚成军而已，对对对，还没有一个很完整的形状、嗯、对，也才演了两场音乐会，但是我们刚录完专辑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要演 original 的非常非常的难，因为第一个人家不知道你要卖给他是什么，非常让人难以理解，好 okay, 你可能你东西有点好可是你要怎么样让他知道你的好，大家都知道 Duke Ellington 好，大家都知道 Count Basie 好，可是大家怎么会知道你好不好，对，
嗯，完全了解。爵士乐是什么时候传进 意大利的，就是说 你对于意大利的爵士发展的历史，
应该就是在一战的时候差不多就已经在，其实它跟美国开始发展的时候，那因为我觉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差不多有一些美军，一战跟二战期间这么讲，因为世界上不得已的事件爆发，所以造成有很多文化的交流，所以差不多也是在一战二战之后就开始发展，可是非常非常的慢，非常非常慢，因为意大利这边的意大利音乐主流性很强，所以爵士呢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在，好像因为美国，因为意大利人对于那个美国自由女神像那个憧憬非常的向往嘛，所以基本上美国那边在流行什么、这边就有一点点会同步，只是它会 updated 比较慢一点点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在美国的电视台那个时候 Big Band Era 的时候，这边也开始有意大利性的 Big Band Era， 只是它那个 Swing 的那个 Era 有停留的有一点点久，它差不多美国可能在五六零年代开始它已经开始要往在更前卫的地方发展，可是我们的前卫可是出现在七零再后一点点这样子。不过我们一旦我们的前卫一旦发展起来非常的蓬勃，就我们这边的avant-garde 跟 free jazz 都发展的非常非常的蓬勃，那我们这边有一些 loft 的音乐这样子。其实之前像 Sam Rivers 他们那一辈的人甚至为了录一些 free jazz 的音乐还来米兰的一个录音室，其实好像就在我录这张专辑的录音室，同一个录音室录的。对，所以他们在80年代的时候有先后一些美国的 free jazz 的 musician 有来米兰录过专辑这样子。
因为这也是蛮有意思的，因为其实比如说在一战的时候美国跟意大利是站在不同的这个不同的阵营，那可是就是说可是美国的文化还是那个时候在意大利还是有
生存的。
对啊，真的，因为其实像台湾一直跟美国是友好的，所以说或者说日本不对，日本二战也是跟美国打的，可是美国的文化还是在这些所谓的敌对国还是有这样子的发展。
可是因为像日本就因为反而因为战败所以一直都有美军在那里
啊。 OK OK， yeah， 这个是有差别的。
可是我觉得欧洲的爵士乐很就是也发展也是蛮微妙的，因为可能有些黑人就是因为觉得待在美国待遇实在很不好，到欧洲的话反而好像
对
比较不用担心吧。像是那个 James Baldwin 就他就有说，他就说因为在美国的时候他随时都觉得他的生命有危险，然后到欧洲是他第一次觉得说他可以好好坐在那里写文章，然后但他不用担心他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就是他第一次感觉到那个那样子的自由。对，有些黑的乐手就决定留在欧洲嘛。然后但是因为我是不太知道有哪个黑人乐手可能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留在欧洲，因为我比较知道的是后来，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做 free jazz 的人好像也就搬去意大利之类的。决定留下来的那个爵士乐手他自己所演奏的风格就会影响到当地，就是欧洲他留在他所处的那个欧洲的城市后面的爵士乐的发展，所以就是好像欧洲会有一些城市的发展就会停留在某一个时期，会是比较那就是某一个时期，然后美国的话就是可能他还是会再继续再演进这样子。
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多产的一个作曲家，那你像我跟听众稍微讲一下好了，就是说我跟其实那个默默有前阵子去年的时候就是有帮我的学校乐团写一个曲子，那我们之前在谈这个事情，然后后来因为默默很忙，所以他把这个 project 先放在一边，但是后来他说哎，我现在有时间帮你写了。默默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几乎是一个月的时间吧，我记得反正类似那样很夸张的时间，他帮我写了一首七分钟 的大乐团的这个曲子。那我是很好奇说你这样子的话，这样有点像是你是怎么样说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然后生产出这样子这么大量的音乐，
快速
对啊，快速啊，超快速啊。
其实我觉得一个月对我来说写一首 Big Band 七分钟都算有点久我猜思友应该也是这个想法写曲子很像在学一个语言， 所以你要 pick up 很多 vocabulary、okay. 你才知道怎么样做一个 phrase 对不对、那我觉得写编曲也是一样，当然首先就是你可能要对于乐器的功能性，然后在何时这个乐器在什么声部在什么样的register 会发出最好的声响，所以这个跟配器法或是乐器学有关。那我觉得如果说很用心去感受或是非常热爱这件事情的人，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都不是太大的问题。好 OK 配器、然后再就是比方说配器完之后你可能要去写你的剧本，好，然后比方说每个段落啊每个 period 要怎么样从 introduction 然后到中间然后到你的 climax 也就是可能类似 short chorus 的地方到最后 coda 你要去怎么设计，这个有点像是我们平常每一天的练习已经很快上手了，尤其是我一直要大量的在帮别人写或者是帮别人看曲子，比方说帮我这边的学弟妹啊看曲子啊，或者帮我同学看曲子，或者是帮我在台湾的学生看曲子，每天要看很大量很大量的曲子的时候，我很快可以找到别人的曲子的方法，那当然找我自己的曲子的方法就更快，所以要造出一个曲子来说，我觉得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甚至有时候我要赶比赛的时候，有时候你可能发现 OK 有一个比赛可能 deadline 只有两周三五一周你都要挤一首曲子，所以你大概挤出那个长度是没有问题，可是我觉得比方说要量身打造，尤其是你要很用心的把你的写曲子，尤其当你知道你要写的对象是谁的时候，我觉得要找到那个契机超级难的，因为像我大部分写曲子的对象都是大人 OK 我都大概知道大人会吹什么样子或者是我知道有一些是老乐手，所以他们要看的谱呢就是比方说他们 solo 完之后要休息一下，或者是他们习惯吹的东西要比较 swing 多一点的 swing 少一点的，或者是要怎么样的 tempo 的，我觉得我写给中青壮年的人跟老年人好像比较习惯，可是要帮第一次帮这么年轻的族群，像因为 Jeff 老师你们都是高中生，我觉得要设计他们的 energy 进去，同时又要 workable 不是太难演奏，要在他们的舒服的 range 使用他的自由使用他的吹嘴、然后他们能力要可以办到这些事、我觉得这个是最难让我下笔的地方，所以才会想很久、所以构思够很久、可是一旦有那个灵感之后也差不多抓，因为我听你的学生录音听好久，我一直在想说我要怎么样有那个辛苦你了把那个 young energy, 我一直在想看每个人的表情，一直在看他们钢琴手的表情，鼓手他大概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他有没有办法在 rim shot 里面做一些精彩的、就是鼓边做一些精彩的表现的时候、我一直观察很久很久，然后我觉得找灵感是通常是需要花最久的，但是一旦灵感找到了、就是把那个布局写出来对我来说并不是难事啊，因为这就是我们做作曲组的 training 啊，对啊，
了解，
就像刚才他那会弹一个非常棒的一个 lick 或者什么之类的，对啊，这就是我们必备的技能嘛、
okay.
对，
了解，所以只要把这个把灵感出来，然后把大局这个都安排好之后，剩下的就是一些可能就是比较机械性的一些一些动作。 OK OK， 我刚才听你讲的同时啊，那跟那个默默报告一下哈，那个我们那个上礼拜终于把它 master 结束了，这个
哦、
oh,
真的吗？
Yeah, 不好意思，我会去跟学区赶快催钱，他们快一点。
没有关系，这你们美国人实在太有效率了，因为我们欧洲人都是钱都等很久才会下来。
Yeah,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说，像你一直在写曲子，那这种在欧洲来讲的话，你写曲子的话，是真的有所谓经济利益吗？
其实赚不到什么钱呢、因为就算有人想要邀你写曲子，然后他们也会尽量想办法把钱拉得蛮低的、甚至我知道米兰他就有一个团、他是一个算原创团吧，其实我是第二个团，另外一个是比较有历史的原创团、那他们的指挥并不是作曲家、他都是委任作曲，然后我听到了超级不堪的黑历史吧，对，可以这么说、就是因为 我自己帮别人写曲我一定会要求收费，因为我觉得第一个不能打乱那个 market、不能打乱那个市场、 而且我觉得 why not， 因为这跟练乐器一样，我付出的精力并没有比一个练 saxophone 或者或是小提琴的乐手少啊，所以为什么我写曲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它不是一个乐器我就不能收费，所以我基本上一定会收费，或多或少都会收。那可是我听说那个另外一个团，我就不要讲他的名字，因为他在米兰蛮有名的，那他找我的同班同学写了两首曲子，然后现在已经到处在演出，然后我的同班同学他有来我的音乐会，我的 Big Band 的音乐会，然后我就说所以我听说你有帮那个团写曲，那我可以问一下你的多少钱吗？他说我两首都是写免费的，然后我就非常的惊讶，我整个惊讶到可能对酒差点泼出来，我说你怎么可以
right，
为什么他会想要写免费的、啊 right. 是因为可以得到，
因为他不是作曲组，他只是想要念作曲组，可他考不上，他是钢琴组的，所以他就好像他但求有人演他的曲子就好。再就是米兰他是一个非常他有点像纽约，他算是偏南欧这边的文化大熔炉，有点像是全部的人都会来米兰抢工作，那太多、
okay.
太多人人口乐手太饱和的情况之下，你好像要争一个被看到的机会也是非常的难。他就说反正我不是主修作曲的，我只是刚好喜欢编曲，那这两首曲子就当做送他们的，他们就是只要那个节目单有印我的名字我就很满足了。我觉得还蛮悲哀的啦，在那个乐团也让我觉得很可耻，对，从此以后我不想跟那个乐团有任何的瓜葛。对，
你好，我觉得这真的不行啊，这都是大家的怎么讲，作曲家来讲的话，这、就是你们谋生的这个技能，那当然要付钱啊。
不过可以就是也可以看得出来，这边他那个乐手已经多到他根本不 care。OK fine， 你若拒绝我，我大可找下一个人免费帮我写。
但大家也太闲了吧、怎么可能可以一直这样免费写曲子啊，太可怕了。
对啊，
可是就有点像是黑道行为啊，就是说哎、我有这个势力在，所以我就可以压榨你做这样的事情，压榨你免费做这样的事情，如果说你不服从我的话，那你就没有工作。对，
太不公平了。
对啊，我觉得这是有点是啊、有点黑道行为、这样不行。
包括 我自己的团，就是因为有很多人都是我的好朋友，然后他们有一点是因为音乐、然后也有点因为是义气来的，当我要塞演出费给他们的，因为我都会像台湾人那样子用一个小信封袋装，不会像大部分的欧洲的地方，比方说 OK 钱给你拿去，
给你
就这样就卷一卷钞票卷一卷拿了走吧、我都会放在一个小信封、然后写 thank you grazie 然后这样子哈，然后他们就会觉得 你很夸张。有些乐手他们就知道其实有时候那个演出的场地已经不敷他们演出费，我有甚至有到自掏腰包的情况，可是我还是坚持要给，因为他工作了、他做了工作，我们一定要让他拿到合理的待遇的时候，然后他甚至就在我面前把钱丢回来给我，我就再丢回去，两个人在街上丢来丢去，
烦哦！意大利人是跟台湾人一样的，就是喜欢
抢，因为我
长到这种，
我知道那个吹的非常很精彩的那个 saxophone solo， 非常他的每一次的那个 solo 都让我觉得在台上一边指的时候一边鸡皮疙瘩都出来，我都知道他。第二天回到他到家，他到了一个破破烂烂小小的租房的地方，他也不是一个有钱人，所以他这个演出费他一定要拿，我们就在街上发生那个扭打状态。对，
就是他你现在的 daytime job 其实 是在学校当音乐老师，就跟 Jeff 老师的工作其实是一样的、对不对？
对对对，我还带一个几岁
的学生，
我带全校就是一到九年级的音乐课加一个三年级的英语课跟班导。
wow.
对，然后默默有时候还会做线上的编曲课，就是而且他是那种超级尽心尽力的老师，因为编曲课还要改作业。我觉得很辛苦啦。 对，因为我觉得要教编曲就是其实curriculum 都要还蛮清楚的，然后要知道学生可以怎么样才听得懂然后写出东西，所以就是他默默就是我看过数一数二工作量很大的人，然后 然后他就会跟你说，对，因为他要存钱，然后录 Big Bang 的专辑。
我只是在想说，你怎么样有这个、怎么讲？那个体力跟我想已经超越体力，是一个意志力的问题吧？你怎么你从小就是这样个性的人吗？
应该从小不是，现在是，好像就是那个目标很明确。我觉得就是、好像人有一个目标的时候，你的意志力就会变成好像你的维他命这样子，就是你很累很累很累，可是会因为好，大家刚刚可能都说了一遍我一周的行程，就是其实不止，因为周末的时候有时候 我也会因为要养我自己的 Big Band， 然后我还是会接一些 gig 啊，因为我还是会去接一些饭店的 gig 啊，还是会扛着琴，而且米兰这边很多地方都没有钢琴，我还要自己扛琴扛 PA、system 这样子，我还会反正就是还是会接一些钢琴的演出，那我觉得就是用时间换来吧，做可以做这么多事情，然后所以就是相对来说就是睡得少，那日积月累的睡得很少的情况之下，也就习惯了那个疲累了，所以就是觉得能睡多一点的时候就睡多一点吧，不行睡的时候反正就我的睡眠时间是随缘啦，就这样子。
我又要说你这样讲好像很轻描淡写，但是我知道做老师不是说像乐手说我今天晚上弄晚一点，明天可以晚起，你还要去，你第二天还要回学校去上班去教书，所以 你每天早上几点钟要到学校？
我每天早上固定八点到，然后我开车一个小时。对，
所以你六点、
就是、
可能五点半六点就要起床对不对？
差不多，对啊对啊，
差不多，对啊。所以就说你前天晚上去做 gig 之后，你第二天早上，就是说听众可能没有到了解到说其实是像我来讲、我每天早上第一堂课是六点二十开始嘛，所以我每天可能四点钟就要起床、就蛮早，可是我们是，所以我晚上的 gig 几乎是不接的，不是说我不想接、但是我第二天真的没有办法，就是我没有睡眠不足，第二天真的没有办法工作，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我真的很佩服你，你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
重点是他这么多工作之外他还要写曲子耶。
对啊 I know
写曲子对我来说是享受耶，就是我非常享受、我觉得写曲子坐在钢琴前面，坐在钢琴跟我的电脑旁边，然后把比方因为我现在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只要有一个 idea， 然后我想要可能把它 do something， 把它 develop 的时候，我可能会用我的手机的那个 memo 的那个 app 把它留下来，然后回到家之后再可能写起来或弹起来或录起来什么的。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很奢侈，很像每一天可能有些人他是需要 I don't know 睡觉之前可能吃一个什么宵夜，可是对我来说如果说有那个的话我会觉得很幸福。
哇、
啊、
像极了爱情，
像极了爱情better
it's better it's better OK 哇、我觉得感觉是好像真的找到真爱耶，
感觉好像有一个动力一直不停的在催促你，然后就是你不是只是要完成写曲子这件事情，然后同时为了这个东西可以变成一个例如说变成一个录音或变成一个真正的演出，就是你还必须要不断的工作，然后才有办法真正让这件事情实现，然后要这么 discipline。
我觉得要把一个平凡的把不是也不能讲平凡，我觉得每个人都很伟大，可是我觉得要当公务员然后又要同时当尤其是 big band composer 真的很累，尤其是有时候我米兰自然很差，然后我上一台有一小的随身携带里面有一些 composition 的苹果电脑被偷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要跟全世界的小偷说请你们不要偷作曲家的电脑，求求你们这样子。
我直接折现金给你，请你不要偷我的电脑。
对对对，我钱给你，你电脑还我。
你的专辑的录音算是完成了，现在？
已经完成了。我们是今年的七月十四号当天录完的晚上，我记得，因为那天晚上喝很醉。对。
可是你们是不是前几周其实才有一个演出的？
我觉得你要录音，你要进录音室，你一定势必要演一招。你演一招之后，你才知道它的真正音乐的形状长成是什么样子。那个不是彩排可以听得到的，因为演出会听到的声音，绝对跟你那个 你在彩排的声音是完全不一样，他那个肾上腺素爆发出来那个 energy 的状态，肌肉的状态，嗯，跟那个 rehearsal session 的时候绝对是差很多的。所以他那场演出是刻意在进录音室之前安排的，嗯，对。然后在进录音室就是很 Jeff 老师也知道啊，反正就是反正所有有录音经验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超的很磨的。那我们这种老的学长学姐进去录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先跟，因为我有些学弟妹他们还在念，就是那种二十几岁，结果呢到真的是有录音经验的人都知道，就是不要一开始的时候用太用力，你知道到录到第二天的晚上要收的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老的都还 hold 在那边，可是二十几岁人全部在那个沙发上躺成一片，就是 直接挂掉这样，嗯，
是 OK。 你这样讲很抽象啊，你要不要跟那个听众稍微就是解释一下，说进录音室到底为什么会这么 intense， 为什么会这么消耗的你的这个意志力跟体力？
嗯，因为首先进录音室，它就是因为我们要做一张专辑，那专辑是基本上要做到零缺点。OK，嗯，可是人类做到零缺点这种事情，比方说一首曲子，一首 Big Band 的曲子通常是七分钟，那在七分钟之内要不错一颗音实在是非常的难。如果说你是一轨到底的话，那我们的专辑里面其实有一些是一轨到底的做法，可是有一些是分轨的做法。哦，那一轨到底的有因为这个要就是比较有我们有录音经验的人就会知道，比方说maybe 这首曲子它的曲风是比较 free 的，所以你不能在你的耳机里面塞那个 click 的时候，它是需要大家比较互相听的这种曲子的时候，那你就只能录一轨到底。那有一些曲子是真的没有办法，它有点急了，好，时间上我们彩排可能也不足，我们也不是 WDR， 我们不是那个一天一个月拿月薪，嗯嗯嗯，每天三十天都在不停相处在练团的人，我们真的需要耳机里面塞那个 click 才能确定我们的速度一直是很稳的，嗯，尤其是18个人在，你想我是指挥，我加上我就是19个人，18个人，嗯，包括我的指挥19个人，在七分钟之内零缺点这件事情，嗯，这个压力该有多大。那因为我有请摄影师来，所以有摄影师要在侧录的时候的那几轨就一定要一轨到底。一首曲子真的是可能你打开那个录音的那个档案，它是千疮百孔的，就是非常非常多的小小的轨拼接在一起的。
嗯嗯，
哦，是可以这样子做到这么细的。然后再来就是我比较熟，因为我也很喜欢就是常常不耻下问嘛，我都很喜欢跟我的兴趣就是跟音响工程师常常谈论怎么录怎么修怎么做这样子。嗯嗯，所以我知道他的电脑可以机器可以帮我们做到百分之几，可是我们人类可以做到百分之几，好，这些都要精密的在有限的时间下把它算进去，因为录音室一分一秒都是钱。对，嗯，所以我站在那个台的前面，然后要以一种不给他们压力可是又让他们感觉到时间很紧迫的情况之下，那大家当然在48小时之内的高压是非常辛苦一件事，而且再加上48小时之前是马不停蹄的彩排加演出。
比如说刚刚这个默默说这个七分钟之内一定要录到每一颗音都是完美的时候，那个你真的会花比平常多三四倍的这个体力跟集中力做这件事情，嗯，所以你那个录完那个七分钟之后真的会好像有虚脱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像我们之前跟 Tracy 在聊天，嗯，那 Tracy 他的个性跟你的个性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所以他就会感觉起来 Tracy 他会比较说，欸，他会跟这个乐手之间他有时候会比较也不能讲害怕，但是说会尊敬乐手这样子，有时候 他会享受想象这样子，嗯，可是我听你讲话就是你是一个非常非常主动非常 aggressive 的一个人，然后所以说，
aggressive.
我想说，欸，你aggressive in a good way 就是很怎么讲很积极的一个人，confident 很有自信很积极的一个人，嗯，所以这种时候你会不会你觉得乐手会不会怕你？
我觉得他们不会怕我，而且他们也希望被要求，嗯，他们期待进来这个团是被要求，因为这个团，嗯，我当初要求他们进来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宗明义就说这个团不是一个 case 团， OK， 所以这是一个要找声音的团，所以我会要求。再来就是我在其实我们念作曲组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 操练啊，也就是说我们在有很多的课是实战课，那实战课就是一直拿你的曲子、嗯、然后去 combo 课请他们演，那些演的时候都要上去、嗯、实际上去指挥、哦、然后考试也有好几个考试是指挥学的考试，是 conduction 的、
嗯、
针对 conduction 而做 的考试、嗯、所以我觉得我习惯要求，然后我也习惯他们就是看到我站在中间的时候，他们就知道 OK 我需要找一个声音是今天要对的声音、
okay.
我不会发脾气，我不喜欢发脾气、嗯、我也不喜欢大家把气氛搞僵，可是我不会放过你、嗯、对，就是我的学生他们、嗯、编曲的学生常常都说老师都是很像那个拿了一把糖果后面又拿着那个魔鬼的剑，就是、嗯、我会一直就是我会温柔的坚持你要做到这件事情。
你是自己连行政的部分，就是这两天大家要吃什么这些事你也都要自己处理吗？不会吧？
当然咯，对啊，想乐手要吃的永远是最重要的事情。
感觉你要想音乐的事情、啊、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你
而且还要上班当公务员，录音的是 of course open bar， 就是我会扛非常多的点心跟水、
嗯、
比照好莱坞等级、
wow.
嗯，因为虽然钱都是我自己赚的，可是我觉得花在录音还有乐手这件事情上绝对不会省钱。拜托，我之前帮 Jeff 老师写曲子，然后我一直开低，然后 Jeff 老师要帮我走高，他一直说默默你要太少了，再要多一点。对啊，
应该每个作曲家都超爱 Jeff 老师的。
没有没有，我觉得大家那个花那个心血，我真的觉得我给的钱都真的是太少了。
因为那 Tracy 上次没有夸奖到的话，让我来帮他说出口。因为我们上次暑假的时候有见面，然后我们两个都非常感谢 Jeff 老师，因为 Jeff 老师不但找我们写曲给我们地方发挥，还让我们得到应有的报酬之外，还让我们在自己的专辑再录自己的曲子，这真的是非常非常 generous 的做法，就是谢谢，就是非常谢谢你这样子。
不是，这谢
谢到无话可说。
对啊，我现在非常害羞，不知道说什么。我说真的啦，因为其实我知道我手上是有一些这样的资源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说，真的应该要让大家都能够一起享用这个资源，因为我觉得说真的，说现实一点，我手上这些资源不知道会有到什么时候啊，就有的时候赶快分给大家可以使用这样子。
很像有很多人，他可能喜欢买Tiffany 什么 Gucci 的包包、嗯、可是我的兴趣就不是在花钱买这些，我所有赚来的钱如果可以花在这些，对我来说就是我的名牌啊，如果我可以把它穿戴在我的身上、嗯、那我就觉得很高兴，我今天就做一件很棒的事情，而且是让这些这么棒的人来演，我一个人关在小小房间写出来的这些音符把它变成真正实际实质的声音，这是一件超级 luxury 的事情。
那个新伟，你刚刚问题，这是我刚刚想要问的，就是说你除了作曲之外，其实有很多行政的或者是说小的事情，你一个 big band leader 需要担心的，比如说乐手要吃什么，要喝什么，这些东西其实真的很繁杂、嗯、一个 big band leader。
我觉得这个不是对我来说最辛苦的，我其实最讨厌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很及时的，比方说开一个 Instagram 的 page， 然后及时的把动态或照片 po 上去、
哦、
因为我们是一个
宣传的事情，
对，我们是一个很新的团，我们需要点阅率，然后希望大家、嗯、听众可不可以来那个 subscribe 我们的 page。 对，我不是一个 influencer， 然后其实我也没有很多时间去管理这些，所以我到这周我才真的受不了，因为每次演出完要赶快大量的感谢 po 文 po 照片，我到这周我就跟我一个 trumpet 的小号四，他愿意分担我一些工作，我说从此以后这些工作统统你做， 我不行了。 对，
对，好好好、欸、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的爵士边缘人，
谢
谢
默默，
谢谢谢谢，
我赶快来恭喜方思佑，
我们要先走了，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